们来赞美你，感谢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，
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感谢天父你赐福我们，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为着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为着你给我们荣耀的托付，我们在这里敬拜来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更是感谢你70个7的饶恕和赦免，因为你掩面不看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你用你的慈爱继续来陪伴我们，你用你的智慧继续来引导我们，你要将我们塑造成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天父啊，我们来敬拜，我们来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称颂，你配得赞美。我们将这个2021年新年的第一场礼拜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悦纳我们，也求主来祝福普天之下奉耶稣名聚会的地方，使凡是诚心寻求主的人都寻见主的荣耀和恩典，让凡是渴慕主的人都在灵里面与主有更深的联合，凡是悔改认罪的人都得着赦罪的平安和力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将我们的聚会恭敬向主交托。主啊，你灵格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，使我们靠着主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我们靠着主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和捆绑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看见主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来使用你的仆人，赐给他当讲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自己的恩膏来膏抹他，让他口中出来的话能够带着主你自己的祝福，让你的恩言可以进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一切的锁链都被断开，让仇敌一切的谎言都被揭穿，让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让你的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将这场聚会恭恭敬敬向主交托，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啊，叫做蒙悦纳的敬拜啊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，我们要敬拜上帝啊。那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，我们一起思考两个问题。是不是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啊，我们知道今天各个地方都有聚会啊，很多很多人来敬拜上帝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都是上帝悦纳的？是不是有来上帝都悦纳他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答案说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每一个来的都是，有的人来就在那边玩玩手机啊，然后就走了；有的人来在那里睡一个觉就走了；有个人来啊，可能是给家人面子，可能是无聊啊，但是呢，他那个敬拜焦点不是向着上帝啊，不是每一个来到教堂的人都是被神悦纳的，不是说我今天就做礼拜然后神就纪念，不是啊。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明白了。第二个问题，讲到我们自己了，是不是我每一次去做礼拜，是不是我每一次去敬拜上帝，在天上都是被纪念的，都是让神得满足了啊？这个问题我们不急着回答啊，我们自己来思考，是不是我每一次去敬拜神的时候都让神得荣耀，是不是我每一次去做礼拜都被神悦纳。好，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蒙悦纳的敬拜啊，诶，谁的敬拜是蒙悦纳的啊？什么样的敬拜是蒙悦纳的？那我竟然来敬拜神了，我不要怎么样糊里糊涂的来，也浪费我的时间，对不对啊？也不能够让神得满足，那这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那我竟然来敬拜上帝，很多人说我竟然信主了，我就要认真信啊。那我竟然来敬拜上帝，我就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敬拜被上帝悦纳，让我的敬拜能够使神得到满足，得到荣耀。那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讲到怎么样博士的敬拜啊，我们看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，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。我把这段经文呢给大家读一遍，新约的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。哎，这里讲到东方博士来敬拜耶稣，哎，他们的敬拜被记载在圣经里面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的敬拜是蒙悦纳的敬拜，是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敬拜。好，我把经文读一遍， 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好，感谢主。这段经文呢，讲到东方博士来敬拜主耶稣，那他们的敬拜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啊，这是被认可的，是被神悦纳的。那么从他们的敬拜呢，我们也来学习啊。今天我们敬拜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，我们的一个敬拜怎么样才是真正被认可的、蒙悦纳的？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呢，我们叫做有行动的敬拜啊，有行动的敬拜。博士讲了一句话，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问这个希律王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你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如果你对旧约的圣经不熟悉的话，你听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其实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一个预言，一个预言，谁的预言呢？巴兰的预言。好，在民数记的24章17节里面有一个预言啊，这个巴兰呢本来是被请来咒诅以色列人的，可是圣灵感动他啊，让他口中出来神的话语，所以他讲了一个很伟大的预言，在民数记24章17节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打破摩押的视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好，那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中间的一部分，中间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，有心就是星星啊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将来以色列会出现一位君王，这个君王要成为得胜的君王，这个君王不但要做以色列的君王，要成为全地的君王啊。那这个大君王出生的时候有什么记号，有什么兆头呢？哎，有星，天上会有一个明亮的星星出现作为记号，当天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明亮的星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位伟大的君王降生了。哎，这个东方博士呢，他们应该是有读过这些经文的，但是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东方的博士他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整本的那个圣经的启示啊，他们对圣经不是很熟悉，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，可能巴兰是一个外邦的先知，所以他的预言可能就流传在这个外邦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对比哈，这里面还出现一种人叫做祭司长跟文士。哦，问一下大家， 是这些博士对圣经更熟悉，还是文士对圣经更熟悉？文士。为什么？因为博士呢，只知道一个君王要出生了，他就来以色列去寻找，他不知道在哪里。其实圣经有没有启示在哪里啊？有没有把君王出生的地点讲出来？有没有啊？有。那个文士啊，张口就来，他都不要去查圣经，他张口他会背，他早就知道了。出生在哪里？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。当希律王把他们叫来的时候，问他们，哎，你们不是说以后你们以色列会出现一个伟大的君王吗？出生在哪里啊？张口就来，哎，犹大的伯利恒。哎，而且为什么？因为先知书说了啊，犹大地的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现在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但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我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什么意思？伯利恒，你不要看你现在是个小地方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伟大的君王将来要从你这里出生。所以文士很有把握啊，就是伯利恒，不要说了，肯定在伯利恒，这个君王有降生，肯定在伯利恒。好，从圣经的知识来说啊，博士根本就不如这些文士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专业的，他们是专门研读圣经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两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要降生了，谁去敬拜他？博士去。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啊，我们今天的敬拜要被上帝悦纳，必须的是有行动的敬拜，有行动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道啊，很有感动，很有感动，可是想到要把这个感动行出来要付的代价时间，我们心就冷了啊，那做不到，做不到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啊，不是被悦纳的。那我们再讲这个博士，他们从东方来到这个以色列啊，来到这个伯利恒要来敬拜主耶稣的话，最少是几个月的时间啊，按照当时那种的一个路程，按照当时的那种的交通状况，走一两年都有可能。可是他们知道这个君王降生，他们愿意付代价去敬拜。而那些文士呢，他们是在哪里呢？他们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到那个伯利恒啊只有10公里，再怎么走半天的时间，走路也能到啊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人家愿意怎么样千里迢迢来敬拜，他连半天的时间他都不愿意怎么样花，他都不愿意去。所以在这里做一个对比哦，就让我们明白了啊，就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啊。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以后，对圣经也熟悉了，听到也听了很多了，叫你去讲我们也会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我们又告诉了啊，我信耶稣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退缩了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变成一个怎么样能说不能行。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啊，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不是说啊，我今天有去听到，哎，所以还记得刚才第一个问题吗？是不是每一个来聚会的人，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，都是被上帝悦纳的？那大家刚才有一致的意见了吧？不是啊，因为圣经的原则讲得很清楚啊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不是听了就好了，而是行律法的为义。也不是听到就有祝福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些事你既然知道了啊，若是实在去行就有福了。哎，也不是耶稣不是当他说你听了就有福啊，实在去行你就有福了。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讲一个人做我们的榜样，是谁呢？玛利亚啊，玛利亚跟马大是姐妹啊。那圣经说玛利亚有一个特点怎么样？她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做礼拜的时候啊，我们说我们今天也像玛利亚一样啊，选择上好的福分，对不对？我们放下世界的一切，我们坐在主的脚前听道。哎，如果你对玛利亚的认识只是坐在主的脚前听道，这就是上好的福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误会玛利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耶稣不是表扬他吗？他坐在主的脚前听到，这就是上好的福分。不不不，你读圣经怎么样？你要完整的读，你才能够明白耶稣表扬他背后的那个意义。玛利亚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事情呢，有两处，一处呢 是讲怎么样很重要的一处，是讲他坐在主的脚前听到，可是还有一处是更重要的，是什么呢？是耶稣说了你们在普天之下去传福音都要述说的事情，是什么？就是他打破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。门徒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浪费啊，而且这香膏是膏死人的、啊、你为什么膏在耶稣的身上啊？太浪费了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在那个之前耶稣讲道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跟门徒说我这次去耶路撒冷啊，就会被祭司长文士他们怎么样杀死，会钉十字架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可是门徒听到听不懂，他们觉得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呢？耶稣来就是要做以色列的王，就是要来拯救我们，怎么会死呢？耶稣死了我们的救恩不是落空了吗？所以门徒虽然听耶稣讲道啊，他听不懂，他觉得耶稣讲他要死是不是考验一下我们啊，他耶稣讲他要死是不是随便讲讲啊，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，神的儿子怎么会死，来拯救我们的君王怎么会死，所以他们听不懂。好，但是呢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啊，他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啊，他不是怎么样，他不是偷懒去听到啊，他不是随便的听一听啊，他听懂了。哎呀，这个太宝贵了，他听懂了，门徒都听不懂，他听懂了，而且他不但是听懂了，他有什么？他有行动啊，他把他那个珍藏的这个香膏怎么样拿出来打破了，浇在耶稣的身上，结果他让耶稣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。你在想啊，你一直在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啊，啊，是不是很痛苦？没有人懂你，你是不是特别的难受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跟了你三年的门徒，哇，你倾倒很多的心血在他们的身上，但是他们不理解你，他们不懂你，但是只有这个玛利亚，她听到听懂了，不但听懂了，而且她抓住这个机会，她知道可能耶稣来我家是最后一次了，啊，可能以后没有机会这样接待耶稣了。所以他把他珍藏的香膏打破了，膏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特别的得安慰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忽略的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到哪里去传扬福音啊，都要述说这个女人。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香膏吗？耶稣不是喜欢香膏，耶稣看中了这个玛利亚，他不但听到而且他听懂了，不但他听懂了，而且他怎么样愿意付代价来回应，这个什么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明白的。所以下次我们讲到玛利亚的时候，你不要单单想象他就是那一个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人，哦，那我也跟他一样啊，他听到我也听到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不是也做到，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守住了，我去做礼拜我还都坐第一排，我跟他一样坐在主的脚前听到，不一样。他听到他听懂了，他听到他怎么样有行动有回应，这才是主所喜悦的这个玛利亚，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拣选上好福分的人。阿们吗？如果你把玛利亚上好的福分理解有听到就是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你对圣经的理解怎么样太肤浅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很多人教堂里很多人听到啊，甚至有的人有一半的人是听得懂，有一半人听不懂的啊。这然后从听得懂的一半里面呢，可能又有一半是听懂了以后愿意去遵行的，因为有一半是听懂了以后不愿意去遵行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而神真正所寻找的敬拜者，神真正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，是那些认真听到听懂了而且还能够遵行出来的人，才是神怎么样真正在寻找的敬拜者。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啊，今天我们的敬拜要被悦纳，一定呢要有行动。那这行动的前提怎么样？你要来听到，听到之后还要能够听得懂，听得懂了以后还愿意怎么样付代价。好，所以耶稣讲的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。我说什么时候会称呼主啊主啊？敬拜的时候，做礼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赞美，我们祷告啊，我们称呼主啊主啊，哎，都是来做礼拜的人，都是认识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，但是不一定能都进天国啊。那什么人能进去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神的旨意啊？ 在听到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说明你听懂了，听懂了还不够啊，听懂了，我一直说听懂了还不够啊，当然听懂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多人听不懂啊，很多人听到听不懂，今天讲什么，今天讲很好，都是讲神的话，他不懂。有的人听懂了，听懂了以后怎么样，他说这谁做得到，这几个人有办法，听到听懂然后再遵行出来，这个才是一个怎么样神所喜悦的敬拜者。我讲圣经当中这样的一个对比有很多，我再讲一个对比啊，讲到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啊，他要升天了，那你要知道他是升天，可是神的工作有没有停止？没有，所以神要选一位接班人，对不对？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啊。那这件事情谁知道了？以利沙知道了，以利沙知道了，所以他就跟着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他跟着以利亚，那以利亚一直跟他说，你不要跟我啊，你就停在这里就好了，不要跟。为什么？以利亚要试一试他的那个心智啊，坚定不坚定。但是以利沙就一直的表明说，我一定会跟着你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一定会跟着你啊。所以他一直跟随。那我们要讲什么呢？圣经记载好，当时啊有先知学校，有先知的学校，有培养先知的地方，就是那里的学生就叫做先知门徒。那这些先知门徒厉害不厉害呢？有没有圣经的知识呢？有没有圣灵的启示呢？有没有呢？有，有啊。好像神学院培养了，有圣经的知识，也有圣灵给他们的一个开启啊。所以当以利沙陪着以利亚走那个最后一层的时候，又碰到一些先知门徒，先知门徒就跑过来跟以利沙说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老师今天要升天了？为什么这些先知门徒会知道？他们为什么会知道？圣灵感动他了，圣灵开启他，可能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开启啊。但是呢他过来问这个以利沙啊，这些先知门徒过来问这个以利沙，我们想一下他为什么要问以利沙，你的老师今天要升天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问？他问的目的是什么？他问的目的是什么？按我理解可能是炫耀，你看属灵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已经知道了，神已经开启我了，我读圣经读了啊，这圣经有这个亮光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圣灵感动我，明天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白吧？他是个炫耀。可是很奇怪啊，他知道以利亚要升天了，他为什么不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来跟随这个以利亚呢？如果以利亚升天，神要赐下这个先知的职分给人，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？所以他们只是把神的感动当做什么呀？新闻，或者把神的感动当做一个炫耀之理，我知道的比你多。那以利沙的回应很简单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啊！我觉得这个回答太有意思了，你不要说，如果你不想跟随主，如果你不想负担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啊，属灵的事情不是让你来怎么样炫耀的，属灵的事情不是让你来夸口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属灵的事情不是让你来证明自己的，神给你的感动之后就是要你有行动，阿妹吗？如果你属灵的事情知道的比别人多，如果你神的旨意了解的比别人清楚，那说明什么？神要用你，阿妹吗？如果神都告诉你，你都明白了，但是你不去跟随，你不去遵行，你的罪就更大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跟那些先知门徒就做了一个对比，其实双方都知道，但是以利沙知道了以后，他没有到处跟人讲，我知道我的老师要升天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昨天祷告神给我一个意象啊，神让我看到什么什么，神跟我说什么。哇，好像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成为我们的资本，成为我们的炫耀。不是的，以利沙不说话，他就跟随，神让我知道我的老师要升天了，为什么？那就是让我要紧紧的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得着这个属灵的传承。所以怎么样，他跟随老师其实呢是要得到这个属灵的传承，而不是像其他的先知门徒一样啊，我有特别的启示，我祷告了，神又跟我说话了，好像就巴不得每一次有机会都要跟人讲一讲。但是神为什么跟你说话啊？神跟你说话又要你做什么？这个太重要了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要学习的。神不会无缘无故跟你说话的，神不是来满足你的好奇心的，神一定是要使用你，神一定是要开启你，神一定是要归正你。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的听到之后要有行动出来。 每次听到之后要有行动出来，那样的一个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看一段的经文，在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，旧约的大先知书，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啊，这段经文呢也讲得特别的清楚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哈，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。人子啊，人子就是神称呼这个以西结的。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。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哎，说明这个先知他是出名不出名啊？很出名，大家都知道他口中什么有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的话会从他口中出来。所以这个人呢也成为人家谈论的焦点，谈论人，哎，今天好像又是以西结讲到，来来来，快点准备一下，我们一起去听到啊，看到神要借着以西结跟我们说什么。哎，单单读这句话好不好啊？很好哇，大家很渴慕，很喜欢听到。哎，这个也像有点像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，对不对啊？有的弟兄姊妹也很喜欢去做礼拜，哎呀，今天晚上有聚会，哎呀，今天这某某人讲到，哎，我们一定要去，哎呀，这他听他讲到啊，很多亮光啊，哎呀，听他讲到啊，很有得着啊，嗯，这都很好啊。但是接下来我们看31节32节，上帝继续跟先知说，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。坐在你的面前仿佛是我的名。哎呀，这句话就有点怪了，上帝讲这句话出来你认真听啊，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。哎，上帝有没有认可这些人？没有啊，好像是我的百姓，仿佛是我的百姓，好像是来聚会做礼拜。上帝说了如同好像，那说明上帝有没有认可他们？没有啊，你们好像做礼拜，好像做礼拜就不是做礼拜，好像是我的百姓，那就不是我的百姓，只是像，不是是啊，说明神没有认可他。哎，为什么？人家都来做礼拜了，上帝你还不认可？你不是愿意万民都得救吗？不愿一人沉沦，人家都走到礼拜堂了，人家都喜欢听到了，上帝你怎么还有意见？哎，所以你明白啊，不是你到教堂上帝就满足了啊，不是你有来做礼拜上帝就满意了。好，接下来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哦，神不悦他，不悦纳他们，神不认可他们。最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，他们听到听了很多，他们可能还会把听得到拿来传讲啊，分享啊，来评判啊，这个讲得好，嗯，这一点讲得不够，哎，这个很有亮光，哎，但是神不认可他们，因为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那这些人对上帝好不好呢？对上帝好不好？表面很好。接下来又说了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对上帝好不好？很好，嘴巴好，主啊我一生一世爱你，主啊我把一切奉献给你。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啊，他来到主的面前没有说，哎呀上帝其实也不要信他，没用的，没有，他们讲的都很好，哎呀我一生一世都是跟随主了，哎呀那这位主我一定认定了，主是最伟大的，主是全能的，哎呀主我们要一生一世来敬拜他。嘴巴讲的好不好？都很好。在教堂没有人会唱反调嘛，对不对？来到教堂我们肯定讲都是讲赞美主感谢主的话，可是上帝没有满足，上帝不悦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却追随财力，他不是真心爱主，只是我向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来到教会就讲这个啊，讲这个属灵的话，来到世界照样怎么样诡诈欺骗，我只要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。那也就是说，听到的那些圣洁，那些公义，那些慈爱，那些忍耐，他并没有在生活当中怎么样遵行出来，所以上帝不悦纳他们的敬拜，因为他们听到不知道听得懂还是听得不懂，起码来说在生活当中看不见那个道在你的生活当中被你遵行。最后一节32节说，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。那为什么他们来做礼拜？ 他们做礼拜觉得很享受啊，听你讲一些故事啊，哇，听你讲到好像很有气势啊，哇，听诗班唱歌，哎呀，觉得很好听啊。他们把做礼拜当作一种休息、休闲啊，今天让我的心灵怎么样，安静一下，沉淀一下。那接下来说又一句话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好，所以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，耶和华两次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说明上帝的心怎么样，非常的不满足啊！这些人好像是来敬拜我，每一次做礼拜都热闹的不得了，但是神不悦纳他们，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仰都像表演一样，他们所有的信仰都是 只有停留在教堂当中，一走出去在这里面所听的道跟他们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停在这里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我们也信主，我们也读圣经，我们也听道，可是我们真正遵行神的道有多少呢？如果今天给你一张纸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，然后你觉得说我现在的一个生活当中哪一些是遵行神旨意的，哪一些我知道不是神的旨意，但是没办法我还是要这样做的，因为哪些我做的我也不知道神喜欢不喜欢的，如果你列一个表的话，我们觉得很可怕，因为我们对信仰怎么样太随便了，我们一直以为说信仰有做个礼拜就够了就够了，但是我们讲到蒙悦纳的敬拜啊，第一点就是怎么样，有行动的敬拜，如果没有行动出来，如果你听到只是听了就走了，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
是
死的。你说我很有信心很有信心，不不不，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出来，没有把里面的信化成外在的这个生活行动出来的话，是死的，是神不喜悦的。摩西向百姓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哇，他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，摩西说我今天啊是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我是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，唯愿你们拣选生命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每一次的听到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啊，听到不是很随便呢，听到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面对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面对一个选择。你说我不选，不选择也是一个选择。你不选择其实就选择轻看拒绝，是吧？那你每一次面对神的话，你就面对选择顺服还是拒绝。那如果顺服就得到生命和祝福，如果拒绝那就是咒诅跟死亡啊。所以每一次的礼拜不是听完道就结束了，当你听见道的时候啊，当你听明白的时候啊，选择就来了。所以摩西说唯愿你们怎么样都选择生命。什么叫选择生命？就是顺服。当我听得到明白，哦，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，我就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祝福跟生命。但听了神的道，听了就让它过去了，听了也不明白，或者听明白了也自己安慰自己，哎呀，这个人做不到了啊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哎，你就是选择了咒诅跟死亡啊。所以求主恩待，让我们每一次的一个敬拜不是说我做完礼拜就结束，而是把神的道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行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讲到有行动的敬拜啊。第二点我们讲到有奉献的敬拜，有奉献的敬拜。哇，这些博士啊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耶稣，哎，按我们理解，哇，他这么有心意，对不对？来寻求耶稣，应该是耶稣祝福他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圣经讲很有意思啊，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？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来奉献给耶稣。所以我们第二点讲到敬拜是什么？是有奉献的敬拜。好，我要问一下大家，今天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，谁是中心？我是中心还是耶稣基督是中心？耶稣基督是中心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当成中心。为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人啊犯罪以后就习惯了自我中心啊，包括在信仰里面，在敬拜里面，我们常常也是自我中心。我就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什么叫自我中心了。有的人做了礼拜回来很高兴，为什么高兴啊？哎呀，今天很有得着。哎，当你说今天很有得着，这个好不好？很好吧，今天做礼拜很有得着。但是这句话你再好好思考，今天很有得着，谁有得着？我有得着。你今天去做礼拜是以谁为中心？以自己为中心。 你明白了吗？我今天有得着，哎呀，感谢你，我有得着。但是其实你这孩子嘛，以自我为中心。那或者再去一个地方做礼拜，哎呀，今天讲什么道都不知道，没有得着。那个组织也不好，哎呀，那诗歌也唱的走掉了，哎呀，今天去没有得着。所以不管你觉得我今天去做礼拜有得着还是没有得着，你的中心是谁？是自己啊。以自己来评判啊，今天做礼拜，嗯，这个讲的还不错，哎，今天这个敬拜还挺有氛围的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来敬拜是以谁为中心？以上帝为中心。我不是来评判这个敬拜好不好，而是我是来敬拜，我来了就是要让神得荣耀，阿门吗？不是这讲道好不好，诗歌好不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来了，我这段时间是献给上帝了。我只要问一下，我预备好了没有？我是不是来敬拜上帝的？所以摩西啊，他教导百姓说，你们来朝见万军之耶和华，不可以怎么样空手来，不可以空手来。这个不是单单讲到你要拿钱的意思啊，空手来我想带一点东西回去，但是你带着礼物来，就是意思我要奉献给上帝。那我们奉献什么？第一，奉献时间啊，奉献时间。就我来做礼拜，我这段时间我是奉献给上帝的，分别为圣。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神是中心。我不是说我要怎么做的舒服啊，我不是说我要来听谁讲道，我不是说我要喜欢什么样的诗歌。我的意思全部放下，上帝啊，我来敬拜你，说我就是要单单讨你的喜悦，阿门吗？所以这段时间我奉献给上帝啊，做礼拜的时候，我把这一段的时间奉献给上帝啊，上帝你是中心，我不是想要得着什么，主我来我就是来敬拜你，我希望我有东西可以给你，我把什么给你呢？啊，今天比如你看到一个人啊，你对他有笑脸，你对他很热情，这是不是有东西给人？这是什么给别人？尊重给别人。你看到一个人，你也可以不理他了，你也可以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，当你很热情的时候，你没有给他东西，你给他什么？尊重。明白了吧？尊重，然后我们可以给人尊重，也可以不给，也可以给。那我们常常说要荣耀上帝，嗯，怎么荣耀？荣耀好像很抽象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今天荣耀上帝就简单讲，我们对人是尊重嘛，对神叫做尊荣，把尊荣给上帝。你跟人交往的时候怎么尊重别人？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在人的面前，我们以这个人为焦点啊，我们对这个人讲话的语气呀、态度啊，都表现出我们里面对他的尊重。那同样，我说来到上帝面前，怎样表达我们的尊荣啊？啊，从你的啊，有的人在教堂跑来跑去啊，有的人在教堂走路，他就轻轻的走，哎，这到讲台呀，可能啊，他就不从讲台中间走，他就绕过去。这些小小的一个举动背后是什么？就是表达说对神的一个尊荣，哎，我这是在神的殿，哎，我在礼拜的时候，我不可以怎么样啊，走动啊，我不可以去吵到别人啊，甚至我的坐姿啊，我那个听到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眼神啊，我的那个态度，这些东西呢、啊，都表达出我们对神的一个尊荣。我们说了，我们习惯什么？我们习惯自我中心嘛，我怎么舒服，我怎么享受，我有没有得着？但是在敬拜当中反过来，不是想着我，而是想着什么呢？啊，而是想着什么？我怎么样让神得荣耀？啊，所以我们每次来呢，啊，我们希望有奉献。我们跟小孩子说，你奉献10块、5块钱，你养成一个习惯。哎，我到神的面前怎么样？神配得我的敬拜。我们到神的面前啊，我们整个的一个心态就预备好，我来了不是我要得什么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因为我们人习惯了跟人交往或者做一件事，你就想着我有什么好处啊，我可以得到什么，有得着我就去嘛，没有得着我当然就不去了。哎，但是来敬拜的时候提醒你，不要看你有没有得到什么，而是看你可以给上帝献上什么啊，神配得我们的一个敬拜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我来做礼拜，我可以献上什么呢？奉献嘛，有奉献，我可以献上什么呢？第一，讲到献上时间；第二，讲到圣洁的装饰啊。你今天去见一个人，你穿着睡衣去啊，你穿着随随便便的衣服去，跟你穿着正装去，说明你对这个人的一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敬拜神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啊。圣洁不单单指内心的，也讲到怎么样，你穿的衣服。 啊，你穿的衣服也代表你对神的一个态度。然后呢，以一颗怎么样感恩和敬畏的心啊，有外面有里面，感恩跟敬畏的心。我们来也带上怎么样聆听的耳朵跟赞美的歌声啊，我来我唱诗歌，我就大大声的唱啊，我要赞美神啊，发声来赞美神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就怎么样认真的聆听。哎，这些的一个细节啊，都是表达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敬畏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说，真正的敬拜不是单单问我得到什么，而是说我可以给上帝献上什么啊？上帝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焦点跟中心啊，因为我们习惯了自我中心啊，就真的就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啊，就还是想我来了，我就希望我有享受。我当然神也愿意让我们有享受，可是那个焦点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是上帝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或者说每次去聚会的时候，自己里面有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我这段时间是奉献给你的。主，我来就是要来荣耀你的。主，我来我就是来敬拜你的。主，我来我就是要来服侍你的。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礼拜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 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。刚才讲了一个有行动的，听到还听懂了还要把它行出来啊，这样的一个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。第二，来做礼拜的时候一定提醒自己，不是说我要得着什么，而是说主啊，我来就是来敬拜你。主，我来我就来服侍你。主，我来我这段时间就是奉献给你，就要让你被高举，就要让你得荣耀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一个目的。那第三个呢，讲到自己了啊，讲到自己有更新的敬拜。更新就是改变啊。博士呢见到耶稣以后，圣经十二节最后的记载特别有意思，他说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去了。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，什么呢？就是他见了耶稣以后，他不是原路返回啊，他走了一条新的路，他从别的路回去了。信耶稣的人最不应该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说信耶稣的人都不能讲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哎，如果你真实的认识耶稣啊，你的人生一定是走一条怎么样新的道路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敬拜主的话，你走出去一定有被更新。哎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是要把我们磨成耶稣的形象。我们像不像耶稣啊？不够像，不够像，可能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每一次来敬拜，每一次来亲近主，我们都怎么样更像耶稣一点点啊，都更像耶稣一点点啊。所以那我们讲到说啊，有更新的敬拜啊，有更新的敬拜啊。特别我们今年说进入2021年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啊，要有更新啊。那哪些方面来更新呢？我们整个一个操练的方向是什么呢？我想举几个例子哈啊。我们更新成什么样子呢？啊，你说难道新的都是好的吗？啊，不是的。这个新跟旧啊，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认识，旧就是旧人老我，我喜欢这样就是这样，反正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反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，这叫旧人啊。那新是什么新呢？不是世界的新的潮流，新是吧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是新的生命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更新呢，不是按照世界的潮流来更新啊，今年流行这个款式啊，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道德标准，不，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新。我们追求的心是讲到什么呀？耶稣基督的生命啊，新人的样式。那简单的来讲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信了耶稣，那我们就要有耶稣的生命。那生命这个词还是很抽象，什么叫生命？更具体一点，就是你看待事情的眼光、角度、反应啊，你的反应啊，我们讲反应嘛，反应这个最真实。你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你经历一些事情呢，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？你里面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啊？要被更新，心态反应被更新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跟人交往，那有的时候难免就会遇到怎么样不公平的待遇啊，别人会冒犯我们，别人会欺负我们，会亏欠我们。那我们以前的反应很正常啊，很愤怒是吧？啊，或者觉得很羞耻，哇，原来我在人看就是这样一文不值啊，就开始自卑，要么就生气跟他吵架，要么一个人躲在家里流泪啊，就痛哭啊，主啊，你看我就被人看不起。哎，但是 更新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啊，在撒母耳记下书16:12，我们记一下就可以了。撒母耳记下16:12，这是讲谁呢？讲大卫啊，大卫啊，他也被人羞辱啊。当时的故事背景是这样子的：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起来造反，大卫一点感觉就根本就想不到他的儿子会起来怎么样要造他的反，所以当时很仓促就逃跑了，逃跑离开这个耶路撒冷。结果呢，在路上啊，被一个人叫做示每啊，示每这个人呢，就在街上怎么样拿那个土啊去扔他，拿石头去砸他，然后在很多人面前就骂这个大卫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以前杀了扫罗，害死了扫罗，抢了他的王位，现在报应来了吧？你儿子怎么样也要来抢你的王位？”这示每讲的话是没有道理的，就是扫罗不是死在大卫的手中，扫罗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对不对？大卫根本没有抢夺扫罗的王位，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才开始做王。但是呢，示每看到大卫落魄的时候，逃难的时候，就在街上怎么样拿沙子去扔他，拿土去石头去砸他，然后在众人面前讲这些颠倒是非的话。哎，如果是你，你生气不生气啊？没，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你来讲我。我现在本来就很落魄的时候，你还要落井下石啊！如果是我们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愤怒啊，非常的生气。大卫的手下就是这样的，大卫实在受不了，他说：“我过去把他给杀了。”他敢这样羞辱啊，羞辱我们的王。但是现在来看大卫的反应，哎，跟我们的反应不一样啊！这个真的是啊，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一个反应。大卫说：“由他吧。”由他吧，不要去跟他计较。为什么？啊，撒母耳下16:12说：“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”我说：“哇，这个反应太美了！我以前没有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知道被人羞辱的时候还可以有这样的反应。被人羞辱只有两种反应，要么我就……”好，愤怒跟他干了，要么我就觉得只能忍气吞声，你自认倒霉吧，你势力不如人家。哇，但是大卫的反应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开启，向上看，上帝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上帝你都看到了啊，上帝啊，我今天被人这样的一个羞辱，你知道人家可能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讲的没错啊，我就是这样很败坏的人，现在报应来了。可是上帝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主啊，他今天这个羞辱我咒骂我你都看见了，你补给我，我的荣耀被他践踏了，是不是？我被他羞辱了，但是上帝，你会补给我，你会施恩给我，比他夺去的更多啊！哎，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啊？完全被更新的一个生命里面出来的反应啊！今天我们被人亏欠了、冒犯了，我们说你要给我怎么样道歉啊？有的父亲说你要给我放鞭炮，啊、你要在众人面前给我讲清楚，哎，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讲清楚？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，人没有办法来补足你的荣耀，明白我的意思？你被人误会，你被人伤害，哎，人没有办法来弥补你的损失的。但是大卫有一个全新的眼光，哦，上帝啊，我不是倒霉的人，我不是可怜的人，我不是这样无依无靠被人践踏的人，我有上帝，上帝是为我伸冤的主，阿门吗？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最了解我的。我个人解释解释半天，人家还跟你就是心虚，不然你讲这么多干嘛？可能你在解释解释走了，人家还笑你啊！你看啊，人就是不清楚，有什么好讲的？但是大卫转向神，他一下子就得到安慰。耶和华看见我今日被人咒骂，就会施恩于我，阿门吗？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更新了，因为人跟人交往会不会有矛盾？你会不会保证大家都喜欢你，大家都抬举你，大家都信任你？不可能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能我们都会被人误会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被人恶意的刁难、羞辱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不是在这个羞辱当中愤怒，不是在这个羞辱当中自卑、软弱啊，而是转向上帝。上帝啊，你都看见了，他这样乱讲我，主啊，你要补给我。好，他要把我夺去了，主，你要加倍的补给我。人要把我们的尊荣夺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人要把我们的好处夺去，哎，但是大卫这一点看得特别透。他在诗篇里面讲：“我所得的，谁为我持守？耶和华神为我持守。”你明白我的意思？神给我们的，人会不会抢得走？抢不走的，抢不走的，人要夺去的，神却加倍的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我讲这个新的一年哈，新的一年，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更新。 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的往来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被人羞辱，或者被人亏欠，被人冒犯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是人生难免的啊、难免的境遇。但是呢，我们转向主，耶和华看见我今日被人咒骂，就会施恩于我。哎，一，他先怎么样？自己里面得了释放啊，先是自己里面得了释放，那对别人怎么样？他也能够宽容，不然我们就说恨一个人，恨他一辈子。而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，就是人家伤害你一次，你自己伤害自己无数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在街上，你想想大卫啊，他在街上那么多人啊，哇，他是王啊，他被一个百姓怎么样？哇，这样子羞辱咒骂，还拿石头去砸他，哇，还拿那个土沙去扬他，那是不是很羞辱的事情？你不要说是个王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嘛。你今天在街上被一个不清楚的人当着众人面来骂，拿石头扔你，哎呀，你受伤不受伤啊？你晚上回家想起来都在那边流泪，你哪怕过了好几年了，你想起这件事情还觉得很没面子，你以后那条路你都不走，你肯定要绕一圈走。哎呀，走在这条路，可能人家都在指指点点，可能人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啊，才会这样子被人对待。哎，你会不断的拿这些东西来伤害自己。但是当你转向神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会补给我，你会施恩给我。哎，我们里面那个伤害，我们里面那个怨恨，我们里面那个羞耻，哎，有时候被人欺负，我们里面很羞耻，我就是没用嘛，才这样被人欺负。我们里面那个羞耻，那些负面的情绪嘛，全部被医治，我们可以很坦然去面对。哎呀，主啊，赦免他，他做的他不知道。哎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啊？完全得自由，我们可以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别人，因为我们有上帝，阿门吗？啊，转向神啊，这是讲到第一个更新啊，特别重要啊，就是我们跟人交往，被人冒犯，被人无理的对待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除了愤怒跟自卑，哎，我们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，转向神啊。好，我们再讲，当你跟别人都共同竞争一个机会的时候啊。我们这个很实际，好东西怎么样？你要，别人也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当你跟别人共同竞争的时候啊，那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可能我们很着急，猪啊，你一定保守完得到啊，不要让他拿去啦啊！不，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心态是什么啊？亚伯拉罕的心态是什么？当时亚伯拉罕跟罗德在一起。他们都需要那个草场来牧养他们的那个牛群羊群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同行三分愁，为什么外行的人不懂是吧，内行大家都知道这个好这个不好，大家都知道，你谁也闷不了谁啊。但是呢，罗德跟亚伯拉两个人他没有讲话，手下人已经开始抢了，因为手下人大家都知道哪里这个水土更好啊，这里的草更多，两个人已经开始抢了。哎，亚伯拉的反应是什么？亚伯拉把罗德叫过来，他说我们是骨肉啊，不可以争吵，没有见证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先选啊。这句话讲出来不得了，我们说都是做生意的人，他先选肯定好处都被他选走了，留下来都是不挣钱的，留下来都是不好的给我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说罗德你先选没关系，你选东我就往西，我不跟你在一起啊，我不会抢你的，你选东我就往西，你选南我就选北，没关系，你先选。哇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心呢？那他不是很傻吗？你选了，你不是好东西都给人拿去，你就没有了吗？这世界就是这么真实啊，机会就在这里啊，没有了就没有了。不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当亚伯拉罕愿意让给罗德，把机会让给罗德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上帝出现了。上帝出现了啊！我以前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每次讲这个就特别的有感触哈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啊，就感觉我看不见上帝，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上帝？为什么上帝不向你显现呢？哎，你看亚伯拉罕跟罗德，你就知道了。上帝什么时候显现？圣经说，当罗德走了以后，上帝就来了。哎，罗德在的时候，上帝不显现啊。罗德怎么样？他就是要抓，就是要抢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人啊，神不跟他显现。而亚伯拉罕那个生命是愿意怎么样谦让的，真的愿意付出的，哎，愿意吃亏的。当罗德走了，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了。那上帝显现干什么呢？上帝显现来安慰他。 你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看见的一切地方我都赐给你。哎，你要认真听啊。亚伯拉罕刚才跟罗德说什么？你向东我就往西，你向南我就往北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最多只能得到一半嘛。罗德先选，他得一半，结果上帝显现，上帝跟他说，东西南北你观看，眼睛你看得到的地方我都赐给你为产业。后来也真的就是这样应验了。那我想说什么，今天你不要纠结，哎呀我这个机会这么好被他抢去了，哇心里在那边懊悔，在那边生气，在那边难过，而是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有亚伯拉罕那样子豁达的一个心胸。我不是靠这个机会赚钱，阿妹吗？我不是，我的祝福不是在这个机会，我的祝福在上帝啊。如果是上帝给我的，人抢抢不走；如果不是上帝给我的，我抢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让给他。哦，恩典不是抢来的，阿妹吗？恩典是从上头来的，所以这又是一个更新啊。我们以前总觉得这都是我抢下来的啊，都是我的聪明、我的智慧，我快人一步才有啊。但是有一天你回头一看，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你抢来的，你抢来抢去到最后发现都是落空，都是落空啊。特别我就觉得，到现在这个时候疫情啊，那个哇，以前人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建立的商业帝国可能一夜之间就坍塌了。你如果你的祝福觉得是你的聪明，是你地上的产业可以成为你自己的稳固的根基，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无知的财主。但是当我们把信心寄托在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，相信他才是我们真正祝福的根基，我们里面怎么样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我们就能够亚伯拉那样，哎，没关系，让你先选啊，你看上你都先拿走，没关系。为什么没关系？我拿走你就没了？不，你拿走我还有上帝，阿妹吗？地上东西可以拿走，可是上帝的祝福是拿不走的。好，所以我讲第二个更新啊，特别重要。我们跟人难免怎么样，都有好像有竞争的时候，因为好像机会就那么多，好像说好处就那么多，都要抢的时候。可是你一定要记住。我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，阿妹吗？我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靠我的聪明，不是靠我快人一步，不是靠我的诡诈能够成为我的一个祝福。有时候你得到了守不住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上帝给我的，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好，这是两个反应的哈。第三个反应讲完我们就结束。第三个反应讲到什么呢？可能我对新的一年嘛，我可能有对自己的财务啊，对我的学业啊，对我的事业可能有很好的计划规划。可是你会发现很痛苦啊，可能你都计划得很好的，中间突然间就出问题了，突然间这个很好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。那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埋怨啊，可能有很多的生气，可能觉得要崩溃了。哇，我这个筹划了这么久，我计划了这么久，怎么到这一步啊，走不下去了。感谢主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学习又一个新的反应啊，耶稣的反应。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计划，神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计划？有。哪个计划更好？神的计划更好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每一次我们很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感谢上帝。哎，你说计划被破坏来感谢上帝啊？对啊，这就是新的一个反应嘛。以前人计划被破坏，我们就很郁闷、很委屈、很生气、很埋怨。哎，可是我们有新的反应，赞美主啊，谢谢你啊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计划不够好，主啊，你把我这个计划提了，说明你要给我更好的计划，阿妹吗？所以当耶稣出去传道被人拒绝，耶稣来就是传道啊，可是他传道被人拒绝，他讲到没人回应的时候，他不是觉得失败，他不是觉得自己没面子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的计划，我们想要的不能达到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赞美主啊，你有更美的计划。主，我顺服你，我要凭着信心看见你在我身上更美的引导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最后这三个我们再讲一下，三个更新，对不对啊？在生活当中啊，当我们被人无理的对待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愤怒跟自卑，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反应，我们可以仰望神， 主啊，你看见我今日这样子被人咒骂啊，被人亏欠，主啊，你要施恩给我，你要补给我。好的，我们赖住上帝，上帝你是公义的啊，我相信你要在我身上彰显这个公义，我不要求人给我公义，人没办法给我公义，是吧？啊，神啊，你要补给我。第二呢，当我们好像个人同样要需要一个机会或者一个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却不要定睛在那个好处上，你一直定睛那个机会，好像那个就是你的命就在那里，好像你一生好像都是危机在那里。错了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一生的祝福是在上帝，不是在这一次的机会，阿妹吗？啊，所以你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让给他吧，啊，是我的，谁都夺不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我的，我也不去强求，上帝赐的福使我富足，不会加上忧虑。好，而且呢，当我愿意让给人的时候，我就会看见上帝。当我一直在那边争抢的时候，可能神对我就隐藏了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奥秘啊。第三个反应呢，啊，我们讲到很多说我们的计划，我们都有很美的计划，很好的计划，很精心的计划，但是不一定能成就啊，这个让我们特别崩溃，让我们特别痛苦。哎，那我们新的一年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反应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的美意就是这样，你破坏我的计划，因为你有更美的计划要彰显在我的身上，我就是要感谢你，我就是要赞美你。好，所以我想今天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一定怎么样，在各样的事情的反应上跟以前是不一样的，是有更新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哈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蒙悦纳的敬拜啊，真的能够被上帝算得数的，能够坐在神的心上的，蒙悦纳的敬拜啊，通过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主，我们学习这个蒙悦纳的敬拜三个方面，对不对？第一是什么？有行动的，有行动的。所以敬拜不是礼拜结束敬拜就停了，不是的，这个敬拜是延续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说听到有三个层面，对不对？第一是听到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听懂。有的人只是听到了没有听懂啊，听到听懂还要怎么样遵行出来啊，还遵行出来啊。刚才以西结书里面讲到，神不承认那些人是他的百姓，神不承认那些人是来聚会啊。所以我们说每一次的，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两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都是神所悦纳的？我说不是，因为圣经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不是。可能每一次的礼拜当中，那么多的人在神看是两种人，一种是敬拜神的人，一种是看热闹的人啊。什么是看热闹的人啊？就是把神的道当作新闻，当作好玩的东西啊，听听说说，随随便便，然后走出去以后对他的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，那就是看热闹的。还有一种人就像玛利亚一样，他不但是坐在主的脚前认真听，听懂了，而且怎么样？他抓住机会，他就遵行出来，这才是神真正悦纳的寻找的敬拜者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讲到的有奉献的敬拜，这一点我们真的可能以后还要着重的讲，因为我们习惯了自我中心来做礼拜，我们就想，今天这个讲到还不错，今天这个气氛还不错，哎，今天我还是有得着，不，这个还是有自我中心，我们只能，我再想一下，主，我今天就是来敬拜你。主，我这个时间怎么样是奉献给你的啊？手机我放到一边，其他事情我放到一边，主，我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给你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在我们在教堂里面的坐姿，我们听到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我们甚至我们的走路各个方面表现出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尊荣啊，对神的那个敬畏敬拜啊，奉献啊，到神面前，不是我要得到什么，而是说，主啊，我要什么呀？我要有献上，我要让你得满足，让你得荣耀。那第三个方面呢，我们讲到有更新的敬拜啊，这可能讲到我们自己先敬拜上帝，然后呢我的生命怎么样在敬拜中就被更新，就被开启。那具体的是，我说什么叫生命啊？生命好像讲得太抽象，那我们就讲反应。你遇见事情以后你有不一样的反应，这就是什么？说明你的生命是更新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反应。那我们今天属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啊。那我们讲的更新呢，刚才讲了三个方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们被人羞辱的时候，我们有怎么样更新的反应？当我们好像跟别人都同时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应啊？当我们的计划不能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？如果这讲的还有很多很多，但我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次因着 敬拜主，跟主连结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被更新，而更新更新最后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敬拜你，主，我们来赞美你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，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。主啊，求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摆上，赐下你的恩典，让你的道进到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能够扎根，能够生长，能够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成，让我们听了主的道都能够遵行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舍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要为主而活。主啊，让我们活着真的能够荣耀主，让我们活着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自己也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脱离我们的旧人老我的性情，有新的心态，有新的眼光。主啊，让我们遇到生活当中各样的环境也有新的反应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但让主的心意得满足，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，带领更多人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。谢谢主，求主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，坚立我们都成为神所悦纳的敬拜者。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感谢神赐给我们。